我们再一次翻开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一同来读十五到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五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请一心长老为我们证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你喜欢小孩子吗？你喜欢跟小孩子玩吗？啊，特别是小孩子长得胖胖，啊，我们说哇 so chubby， 所以你就会跟他玩，逗着他笑。我们这边呢，就是除了 chubby， 我们也还有一句话说，哇，这个小孩子 so chubby， 很可爱，好，所以很喜欢跟小孩子玩。小孩子正是这样的人，好，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正是这样的人，指的就是小孩子。但是我想呢，他要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小孩子的哪一部分是我们值得学的。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来到主自己的跟前，乃是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恳求你，我们每一次来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刻，求主你自己能够来这提醒我们，能够来这教导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来这学习谦卑，赐给我们那受教的心，好让我们在一同读你自己的话语，一同来这思考默想，能够来这讲解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刻，我们也能够一同有所的得着。愿主赐给我们一颗爱主你自己的心，愿主你自己能够来这保守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和我们的主日崇拜。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注意到路加福音呢，它在这边的记载呢，它基本上不是按照的时间的进度，它不像以马太或者是马可福音，它是按照着事情的进度，一点一点的前后的顺序将它排列下来。但是有意思的就是在这边路加福音，它在整理这整篇的时候呢，它是提到主耶稣基督，它提到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分别之后呢，他将这个耶稣为小孩子祝福的事情呢，将它记录下来。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我觉得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呢，正好路加呢，他有意要让我们看到，就像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正就是不是这样的人。那么紧接下来呢，路加他就提到了主耶稣基督要为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祝福。正是因为法利赛人的自义，正是因为他们的自以为义而不是依靠上帝的义，所以呢他们不符合正是这样的人。好，整个故事呢就提到说，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要来见耶稣，要摸他们。那么到底是婴孩还是小孩子呢？你按照这不同的福音书，马太马可他是把它写成是小孩，按照这路加福音呢，他是用这婴孩。我想都有可能，有一些是婴孩，有一些是小孩。那么呢，这些父母呢就把他们带来要见耶稣，而且呢要要求要主耶稣基督呢摸他们。我想解释一下，这里的人呢很可能指的就是父亲，我想也有可能指的就是母亲，所以说来说去就是可能就是父母亲嘛。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边呢，一般在孩子两岁之前呢，是由母亲带头负责他的一切，包括了带头教导他。那么接着呢，孩子如果说到了两岁，那么教育孩子的工作呢，这时候呢就会转由父亲来的带头。我想如此的这个夫妻的配搭，和按照着小孩子在不同的阶段的成长跟他的那个需要做如此的这种安排呢，其实可以显出犹太人这个家庭他们的这个智慧。因为除此之外呢，在犹太人的社会，父亲毕竟就是一家之主， 他们必须要履行上帝所吩咐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用尽上帝的话呢教导孩子，来着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呢用上帝的话能够来着教导他们。在《生命记》第六章就很明显的提到了，他说不单单要教训你们的儿女啊，而且是前面多了两个字，哪两个字？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而且呢是坐在家里，无论是坐在家里，无论是行在路上，无论是躺下，无论是起来，都要讨论。所以我想做父母的，如果说我们多思考这几句话的话，其实里边有很大很深的这个教导在里边。什么叫做躺下也要讨论？什么叫做起来也要讨论？什么是谈到坐在家里要讨论？什么是坐在只是讲到行在路上呢也要讨论？所以你这样子时时刻刻要来着讨论，跟这个殷勤配合起来的话，这一个吩咐啊，这个吩咐是何等的这个重要。所以呢父亲就会成了小孩子的这个带头带领着他来着长大。所以他们从很小开始呢，就是凡事就是要当父亲的，或者是快要当父亲的呢，或者是计划要做父亲的呢，我建议我们要好好在这一方面真正是要下功夫。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抱着这个孩子，带这个孩子呢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希望主耶稣给自己的孩子按手，并给自己的孩子祝福。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记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提到孩子在上帝的眼里啊是何等的宝贵，他提到上帝呢是如何看重这小小的生命，他提到主耶稣基督如何在孩子的事情上呢也给我们上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很多人很喜欢小孩子，而且呢父母亲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就成了他们的心肝宝贝嘛，更何况我们的主，因为这些孩子都是主的小羊，所以主也很喜爱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小小的生命都是主耶稣基督爱的对象。我们的主当然很乐意能够愿意亲近他们，也很能够愿意就是为他们能够来着按手祷告并给他们祝福。这显出这一些人呢、啊，有人这一批父母呢，这些父母亲们真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从旁观察，他们自己亲身体验，他们认识到的耶稣基督，他们真正做到了主耶稣基督爱戴小孩子的心肠，他们自己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很可能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所以他们选定要跟从他。同时我想很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也希望 他们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得着如此美好的这个福分，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祝福。所以这个时刻呢，他们愿意无论是抱着或者是带着，他们都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请求我们的恩主为他们的孩子来着按手祝福。人们说嘛，天下的父母都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来着平安健康长大。我想这一幕实在是太美了。难免的，做父母偶尔自己的孩子生病，那么你盼望孩子呢能够赶快的痊愈起来。如果说孩子体弱多病，我们就祈求他们能够尽快的能够身体强壮起来。如果说孩子到了一定的岁数还没开口来着学讲话，那么我们就会很诚恳的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让孩子的这个口舌也很快的被打开松开，然后能够来着开口讲话。我想天下父母亲都是这样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好好的能够来着成长。而且我们做父母的这种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如果说我们看到某个孩子他静静的坐着，其实对于某些父母来讲的话这是好事啊，静静的坐着，不过可能身为父母的开始有点紧张，他把静静看成是呆呆的坐着，怎么我的孩子一直呆呆的坐着，乖乖的一直坐在那边不动的，是不是有点痴呆啊？父母难免就是这样子。好，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孩子是比较好动的，比较好动的，那么其他的父母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很羡慕，我这个孩子真的是太活泼了，好，有很有活力。不过身为父母的难免就是有时候只是想的太多，这个孩子动的那么多是不是过动了啊 ADHD。 所以我想做父母的 上帝既能够理解，因为上帝也是我们的父母，了解父母的心。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主的教导里边得到很多的这种启发。父母也是这样子了，不单单只是说不好的时候祈求他们孩子能够快快的好起来，甚至盼望呢孩子无论是在体力啊、智力啊、灵力啊，能够在某方面有什么天分呢，一定能够必须好好的栽培，能够好好的将它发挥出来。发现诶，自己的孩子在某方面有这种的倾向，在某方面有这样子的这个天分呢，无论是琴棋书画啊、唱个舞蹈啊，若有什么机缘巧合之下呢，认识到某某什么大师、什么画家，就一定会很谦卑的愿意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见这些大师嘛，不是吗？啊，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啊，请求某位这个围棋大师啊，这位大师啊，你能不能够就是花一点少许的这个时间啊，给我这个孩子下一些指导棋，或者是看某位大师书画，那么很多时候呢，就偷偷的将孩子所写的、所画的带给这位大师，看看我的孩子能不能有成才的这个可能呢、啊？总之，我们父母亲啊，就是盼望有多好，就要给这个孩子有多好的能够来这发展，有多大的这个潜能呢，就要能够好好的让他们能够来这发挥。所以在这边就让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为什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抱着这些孩子，抱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是很类同的。我相信如果说有机会接触到特别是一批从马来西亚石兆远的这些朋友呢，很多时候呢，一些比较前辈的，他们甚至说，我从小就是听宋尚杰牧师讲到的，我当年啊，三岁半跟着我爸爸就走在前面决志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个场合其实跟当时这一些父母亲带孩子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是很类似的。也盼望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孩子啊，等以后他们老了，他们长大了，他们老了，他们也可以这样子说，我从小就是听罗牧师讲到的，我从小就是罗牧师为我幼喜的。哇，讲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骄傲啊。好，我们话说回来，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你说真实的这些门徒们，他到底能不能够懂得分辨呢、啊？怎么在这个场合呢，这些门徒们有如此的这个激烈的反应？所以我想我们读了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那么凶啊？我只是带着孩子要来这见主耶稣基督嘛，你就很快的就责备起来，然后阻止拦阻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如果说换作是我们是做门徒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落到这样子来这责备这些父母嘛。所以这一句话呢，实在是令我们有一点诧异，但是我们好歹也必须要给门徒做一个解释嘛。我们想想一下，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呢，这个门徒为什么要来这责备这些父母亲，责备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子要来这请求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祝福，抱着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祝福呢？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你说门徒们都没有孩子，我想这个说不得过去。你说这些门徒们对小孩子的看法不一样，也好像说的有点说得不过去。那么我想很有可能的就是说呢，这一些门徒们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可能是有他们的好意，只是呢他们在做法上可能做得不对，他们无法真正要将他们的这个好意呢表达出来，也在记载当中呢没有好像说留下什么记录。我相信这些门徒们，你说他们爱主耶稣基督吗？当然是爱主耶稣基督啊，要不然的话跟在他身边做什么？我想他们是因着爱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呢好像要扛起这个责任来，要保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嘛，是吗？好像就是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贴身保镖。他们盼望呢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忙碌的事工，在做完这些事工以外，也可以有多一点个人的这个私人空间和时间嘛。 因为毕竟当时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名声大噪，而且呢是传遍整个区域，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要来这见他的风采，见他一面，到底这位是何方神圣，想多了解一下。而且呢可能我们记得，如果说按照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呢，门徒已经多次从主耶稣基督的口中呢得知他马上就要进入上耶路撒冷了。这表示什么呢？他们可能印象中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好像提到当要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受苦受难，有什么样子这种大难关要等着他，所以他们贴心的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旁，直到主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或许是说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最好是给主耶稣基督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空间，能够来这养精蓄锐，好让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能够来这乘着应战，能够好好的能够来这克服他要来这面对的这个难关。所以他们私底下很有可能就已经早已经决定，特别是有这样子的布道会啊，或者是培灵会啊，或者是查经班的时候呢，除非是有关键的事情，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来这麻烦主，什么要求一概都不准，特别是小孩子的事嘛，小孩子的事你将中间的事拿掉就变成小事嘛，小孩子的事就是小事， small matter then it doesn't matter， 既然是小事就把它当作是没事好了。所以呢他们开始禁止这些孩子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有时我自己这样子想，如果说我们的圣经在这边记录就再这样子停了，因为他们禁止责备这些小孩子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然后主耶稣基督也和门徒呢就离开了。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有两个可能，有两个结果。第一，我不需要站在这边了，我今天就不能够以这篇道跟大家分享。第二，我想这样子的话，基督教就变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宗教。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边，我们记得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就提到说什么？就提到说上帝创造世人，对吗？他在造人的时候呢，赐给人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而且呢，他吩咐人，他吩咐亚当和夏娃，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养育孩子。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认识到一点，就是说人生啊，其实是有意义的。就从小孩子开始，就从婴孩开始，因为这个每一个婴孩，每一个孩子呢，作为一个身体，作为一个生命的一个个体，他们都能够与永生的上帝呢产生一个正面的关系。所以呢，人生是可以享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生与上帝，一个人的人生，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小孩子的人生呢，与着上帝可以有着建立起呢正面的关系，所以人生是有意义的。反过来，有一些宗教所提倡的是什么呢？人生就是个苦海。所以呢，我们最终要旨是什么呢？要脱离这个苦海，我们要看破这个红尘。你最好是不结婚，看破这个红尘，因为你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是让他们受苦吗？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宗教是会产生一种矛盾的。更可笑的是，有一些密宗就是时常经常会在小孩子里面找一些小活佛，就是再生再世的活佛。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基本上是不能够全面，因为里边所教导的是好像有着冲突的。但是呢，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我说了，如果说在这边主耶稣基督就好像离开了，然后呢私底下他跟安德烈说 Andy well done you stop them from seeing me，他跟约翰说 Johnny excellent you did it well I'm so tired I need some rest。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需要站在这边讲了，但是不一样，感谢主，主给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因为按照这马可福音的记载哈，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他说什么呢？主耶稣他看到门徒的责备这些人之后呢，他立即恼怒了。这是个很强引起我们情感上很强烈的一种反应的字眼。我们的恩主，你试着想着看，是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 他不轻易发怒。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要恼怒呢？我想中文的这个字眼在翻译的时候呢，翻译得很好，一看了就知道，至少它包含两个。第一，恼就是可能很恼人啊，很悲情啊，很恼人啊，是吗？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可能他当时的这种在他脑海里边可能出现的一面就是说，我快要上耶路撒冷了，你们这些徒弟跟在我身边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怎么还不能够认识到我所看重的事情呢？小孩子在我的眼里看为是宝贵的，怎么你现在就是将他们拦阻下来呢？第二点，那个怒就表示说主耶稣基督火大了，生气了，怎么你们用责备他们，而且呢不单单是责备，他生气了，他恼怒了，是因着他们拦阻这些孩子们呢来到他的跟前。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吧，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恼怒呢？你想想看，第一，因为他知道门徒们呢很对不起这一些有智慧的父母。怎么说呢？因为这些父母他们见识到主耶稣基督，他们听过主耶稣基督讲天国的事，他们晓得这位讲道的主耶稣基督，这位行神迹奇事能够医病赶鬼的主耶稣基督，甚至叫人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必定是从上帝那一边而来的。我们其他的不说，就单单从他的权柄，他讲道时候的权柄，跟他在医病赶鬼的时候所行出来的那种能力，从这个角度去看，最起码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大先知吗？他们可能没有看出他就是弥赛亚，不过至少从这个角度去看，最起码也有山货嘛，至少也是个大先知啊，怎么他们慕名这位大先知，他们慕名主耶稣基督，他们很敬仰，慕名而来，而且呢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盼望主耶稣给他们祝福，这是主耶稣基督非常乐意做的事。很可惜，因为这些门徒们没看到这一点，竟然责备起这些人来。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基督恼怒的原因，是吗？第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恼怒？我想就那个关键就在于这些门徒们，他们虽然出自好意，但是呢看得不够透彻，因为他们看小孩子的角度跟眼光呢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一样。怎么说呢？门徒看到这些小孩子，很可能他们认为并不太起眼嘛，是吗？一个小不点，两个小不点，三个小不点，加起来总共六个小不点，也不能够成什么大点嘛，不是吗？所以他们决定这样子的话要阻止他们过来，他们要拦止这些小孩子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其实圣经有一句话虽然没有提到小孩子，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用在小孩子的身上是最恰当的。哪一句话？就是在八福里边的有一句话，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见上帝。说实在的，如果说有一天有人匆匆跑过来跟你说某某人见了上帝，哇，你要怎么样子回应？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要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自己想过了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一天某某人跑过来，哎，我见了上帝，某某人见了上帝，我听说某某人见了上帝，所以我要问，是大人还是小人还是小孩？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如果说是大人的话，经常说他自己口口声声说他亲眼见到上帝，在异象中见到上帝，在梦中见到上帝啊，吃饭的时候见到上帝，睡觉的时候见到上帝，等等等等这些。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他是见神还是见鬼啊？如果说是大人，如果说是小人呢？听说某某小人见了上帝， 你要怎么反应？你要见那位小人，跟他说：“来来来，啊，你以后要小心一点，好不好？做人不能够心胸太小，啊，所以可能这是主耶稣基督要警告你。当然，这只是说笑。我的重点其实要摆在这个小孩子。如果说某个小孩子说我见到上帝，或者是你抱着那个小孩子啊，走在可能我们的教会啊，或者是走在家，哎，那小孩子就对着某个地方一直在笑啊，微笑，很可能就是小孩子看到天使哦，也说不定哈。因为我觉得说小孩子比大人肯定的，那个心是清新的，那心是纯真的，是天真的。所以如果说是小孩子见到上帝的话，我可能会更相信，我更愿意相信，因为我相信只有清心的人能够见到上帝，很多大人都无法清心，不要说清心，做到静心下来也很难。小孩子就有着这种很特别的本能和潜力，我想这就是上帝在创造的奇妙和伟大。小孩子你不要看他小小啊，他们其实能够分辨好坏的，而且这种能力呢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不是吗？他们真是主耶稣基督所喜爱的人。他们的眼睛你不要看小小哈，其实他们的眼睛是很雪亮的，看得很明的，他们能够辨认，他们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基督是慈祥的，是有慈爱的，而且呢他们也愿意被主耶稣基督抱在他的怀中啊，搭在主耶稣基督的肩膀上。我相信啊，当主耶稣基督开口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其实应该不用对话哈，对话好像是跟大人对话啊，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啊，我深信这些小孩子他们能够辨认，哎，这个声音比爸爸妈妈所讲出来的声音更柔、更温柔、更慈祥，所以我相信他们肯定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深深的吸引了。大人不一样了。反过来，我们大人，很多当时的大人呢是什么呢？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没有加美的这个容貌，所以呢对他不理不睬，甚至要来着嗤笑他，他们不被他吸引。但是小孩子的心是纯洁，他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怜悯和慈爱，他们都很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为什么？因为小孩子正是这样的人。门徒所看到的只看到外表，但是我们的主所看到的是看到的里边，所以这是很特别的，这是很特别的一面。我现在要请大家，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1章15节，那边有一句很好的话，也是谈到小孩子，也是谈到恼怒，就知道哇，这个是我们也一定要学的。马太福音第21章那边提到呢，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了，然后第15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我觉得说这句话太美了，因为如果说在权威底下呢，大人可能碍于要保护自己嘛，你随便这样子乱开口的话，人家会找上门啦。不过这些小孩子没有这种顾忌，他们没有这种惧怕，他分不清楚到底这个是法利赛人，是有高位的，是有权威的，这个祭司长是大有权柄的，或者是什么人。他们只是讲他们心中的话，将它讲出来，这就是小孩子美的地方。他们说何撒那要归于大卫的子孙，结果这句话真话被讲出来了之后呢，引起了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们的不屑，他们恼怒了。我们感谢主，这个恼怒调转了回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呢，将那个错误的观念给矫正过来。第3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恼怒了？原因，第3个原因，这是因着 门徒们他们不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爱人的肺腑他们无法做得到，因为毕竟人就是这样子嘛，我们总喜欢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方法，凭着自己的方法看法，我们来看人，我们来判断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我们来着决定这事物的轻重。门徒也像我们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说我们常常也像门徒一样，我们也同样常常犯下如此同样的错误，不是吗？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说今天有大人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布道会，好歹也要给他坐个好位置嘛，对吗？比较有体面嘛，啊！如果说这些小孩子怎么办呢？他们没位置了，没关系啊，全部坐在旁边啊，不够椅子了，没关系，全部坐在地板好了。门徒跟我们一样，很多时候就按照这人的传统、人的观念去看，但是他们忽略了掉了一点，就是这些孩子呢，看在主耶稣基督的眼里，都是宝贵的。门徒们认为，与其将这个以主耶稣基督见面的机会留给这一些小孩子，倒不如留给那些更重要的人、更重大的事，不要将这个时间和机会呢浪费在这一些孩子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责备了父母和这些小孩子，禁止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看的，因为主说，就是正是这样子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来这承受上帝国的人。了解了这三大原因，我们可以很明白，门徒们的行为纵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呢，却因没有摸到主爱人的肺腑，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恼怒了，而且他立即当下矫正他们，免得后患无穷。当下呢，主耶稣就说，让这些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感谢上帝。因为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呢，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他这里，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第一。第二点宝贵的就是说，他说，他接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他，实在告诉那些门徒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呢，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我现在紧接着我们要谈，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就表示说什么呢？就表示说，大人如果说要你要进天国，你必须要变成小孩子，要不然的话你断不能进去。我想不是指着这身体高大，那门很窄，大人进不进去，小孩子可以趴进去，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指着小孩子的全部。因为如果说我们稍微对圣经有认识的话，基本上在圣经有其他谈到小孩子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多少也给我们看得到有一方面是我们值得要像小孩子的，不过在某方面呢，其实我们不应该当小孩。大家一定记得这个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提到了一句话，第十四章第二十节，他说，兄弟们啊，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呢，在恶事上要当婴孩。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在好的事情上要像大人这样子有智慧，在恶的事情上呢，要像小孩纯真纯洁，在恶事上呢，你们一定要做婴孩。你去思考一下这句话，在恶事上当婴孩，婴孩可以干什么恶事啊？婴孩可以干什么恶事？我不知道婴孩可以干什么恶事，所以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表示说，其实在恶事上要无分，要像婴孩一样，但是呢，在心智上呢，要做大人。在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提到小孩子是我们不要效法的吗？有，在那个约伯记 约伯记受苦的时候呢，我想他那个神经啊一定是很敏感，高度紧张紧绷的，所以他说连那些小孩子啊也藐视我，我若起来的话呢，他们都嘲笑啊，这个人摔倒了，这个人啊，这是上帝要惩罚的人，他笑他。所以有时候小孩子也有他顽皮的一面啊，虽然是纯真，但并不是完全无罪，明白吗？啊，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就是谈到为什么要像小孩子，就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3到第5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这边我们做到一个重点，就是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他在天国里这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谈，正是这样的人指的就是小孩子。那么提到小孩子的哪一部分，我自己做了一个整理，参考了一些书，我想大概有三方面。第一，就是小孩子的完全依靠，这是真的。你如果说抱这个孩子哈，你把他放在这个台上，好，你叫他跳下来，跳下来，那孩子真的是跳下来的。好，如果说你叫你一个朋友爬上去高处，哎，跳下来，跳下来，你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你叫他要跳下来的人，他一定是捉那个石头打你的。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是完全依靠的，好不好？昂哥哥，跳下来，跳下来，他真的是跳下来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叫他跳下来，你必须要在下面好好的将他抓牢，好不好？小孩子呢，他们是完全的信赖啊。你叫那个孩子跳下来，他不会说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爸爸让我考虑一下，不会的，他就直接掉下来啊。或者是带小孩子到这个游泳池哈，啊 baby baby 昂哥哥过来过来过来，他就不管那个水多深，他不会去看的，他就直接跳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爸爸在那边，他知道妈妈在那边，是吗？小孩子就是有着这样子完全的依赖，完全的这个依赖，这确实是我们要学的。所以主耶稣他说，凡要承受上帝国的呢，若不像小孩子啊，断不能进去。我们知道人能够得救不是因着靠自己的功劳，不是因着自己有什么贡献。很讽刺的，他往往是反过来的，越来着靠自己的，越感到他不需要上帝，从感到不需要上帝变成真正不需要上帝。所以呢，他们以着上帝的关系是完全切除，无法以着上帝建立一个正面的关系，所以啊，他们在得救的事上就完全没份了。所以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了，断不能够进去。圣经教导我们，人非有信，人若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小孩子对其他的人，特别是大人，他们完全是没有猜疑的，而是完全的信赖。我想这一点小孩子一定做得很好的，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他们不会为着明天来着忧虑，因为他完全信靠自己的父母一定会给他供应，不是吗？反过来我们大人就不同了啊！我们打个比方，现在爸爸抱着孩子，孩子的这个世界在当时一定是全部都是爸爸张满了，不是吗？因为他很幸福，他在爸爸的怀抱里边，他是完全的信赖，他是完全的依靠，他是完全的无忧无虑。但是做爸爸的不一样哦，可能当时对知道孩子抱在自己的怀抱里啊，不过你的脑里边可能要想，下礼拜主日有我讲到，我要怎么讲啊？你会思考其他的事情，就表示说哈，很多时候我们不像小孩子这样子钻，他们真正能够钻，能够满足在他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是真的。 小孩子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啊，是因着谁栽培出来的，是谁教出来的，是爸爸妈妈教导出来的。哎呀，你的这个牛奶喝不完，浪费钱啊。哎呀，你又把它丢掉了，这个玩具坏了，爸爸又要赚钱，要用钱买啊。所以很快很快的，小孩子就脱去了他们的这个童真，就像大人一样，是吗？这是小孩子很特别的地方，这是小孩子可爱，也是值得我们要来着学，要常常提醒自己的这个地方。我们毕竟要来着完全的能够来着依赖信赖仰望我们的主，完全没有这种猜疑，完全的能够将我们的人生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里边。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要借着小孩子要来着教导我们的。我们知道当一个孩子说我喜欢，就表示他喜欢，我不喜欢就是表示不喜欢，他们讲的就是一句话，就是真心话，他们没有虚假。当他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何撒那的子孙，何撒那要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是真正讲了，真正相信了。他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耶稣就是他们的主。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必须要积极的要传这个福音，教导小孩子认识上帝的话语。他们毫无虚假，他们不会只说为了讨好人而有诡诈，不是吗？这些都是从这些小孩子啊，很自然而然，当然是主的恩典散发出来的那一种信任，那一种的谦卑，那一种的纯洁，那一种的美。还有一点，小孩子是很谦卑的，是吗？这瓶子打不开啊，他不会说我就硬着要来开啊，想尽办法，他不会的，他很厉害，他就讲爸爸可以帮我开吗？什么事情他们都愿意认为自己不好，爸爸最好，妈妈最好啊，主学老师最好，学校老师最好，狗狗最好。所以小孩子这一点值得我们信赖，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这种信赖，他们这种谦卑值得我们的学习，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他们没有那种好像说我一定要胜哈，这个题目不能解我一定要解这样子哈。所以呢，透过这个故事呢，它让我们看到有几点是很浓的这种讽刺的这种味道。小孩子本来是弱小的，他们竟然是可以承受上帝国的，他们原本就是不起眼的小不点嘛，不过呢反而在这一边被主点名啊，他们是要来着承受上帝国的，就像是懵懵懂懂的拱拱这样子哈，但是呢其实他们是最懂得依靠，最懂得信赖上帝的一群，所以上帝的国是属于他们的。我相信上帝的创造里边隐含着许许多的这奇妙，他将那最大的可能赐给每个小孩，然后呢在这小孩子的身上能够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惊讶，惊讶于这些小孩子的能力。小孩子不最不怕失败，他们失败了又可以站起来。小孩子最是富有啊，因为他们懂得分享。小孩子的祷告最感人，不是吗？因为他们最简朴，用最简单最简单的话语呢自然的就向上帝发出来。小孩子都是很可爱的，是吗？你喜欢小孩子，我看得出你们都像主一样很爱小孩子啊。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除了你的父母以外，还有没有人觉得你就是个大孩子？哇，这句话很难答哈。好，我们东方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嘛，爸爸妈妈不管孩子几岁了，六十岁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个小孩子啊，这小孩子啊。不过呢，我在这边就是要鼓励大家，我们也能够学习啊，像小孩子一样，那么我们的这世界就多一点的欢乐，常常喜乐。其实今天主日学小峰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信主的怎么有时候少了一种的喜乐，少了一种的这种 好像有许多事情都压着我们这样子，不像小孩子能够天真无邪，很喜欢的就是开开心心的啊，特别是在当这个教育工作者，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个挑战。我自己观察到就是这样子，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哈，你带他到那个幼儿园，哇，他们是蹦蹦跳跳到那边，多么高兴啊！到了小六的时候，哇，那个书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要去啊。好了，没办法，因为还是爸爸妈妈带去嘛。到了中学，他们开始逃课。到了要考试的时候，他们不来学校，为什么？到学校无法读书，我要自己在家自修。我想这是我必须要好好检讨的，到底在教的时候是不是拦阻那些小孩子来着要学。同样的，站在这个讲台啊，我再问，如果说今天我这边讲到里边坐着小孩子，他们听得懂吗？我是不是拦阻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小孩子是很可爱的，是我们要学习，要像，好不好？要像。我们也很喜欢不是童真的大人，不是吗？你有喜欢就是大孩子吗？不是童真的大人有吗？有，周伯通，周伯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看淡一切的，最喜欢就是什么打，自己跟自己玩，自己跟自己打，而且是很高兴的啊！捉蜜蜂来看，来研究，这就是小孩子吗？他说，你说我这终究是假的吗？这在现实的社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我想可能有，我想爱因斯坦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这个人你不认这样子吗？我觉得爱因斯坦其实也有他很天真很天真的一面，好像个就像是个大孩子嘛，啊！而且他头发就是不梳的。有一次我读到有一件关于这个爱因斯坦的一些故事，就是说有一些父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见到爱因斯坦，哇，大家是多么的兴奋！这全世界最聪明的、物理界最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在我们前面吗？好歹也要讲几句好话。哇，爱因斯坦先生，你真人比我们在图像看到的更英俊更帅啊。但是在静静的一旁，那个小孩子看了皱了眉头，怎么你的头发这么乱啊？怎么你长得这么丑啊？哇，当时那个气氛真的是太尴尬极了。结果呢，爱因斯坦怎么回答？他说，哎呦，只有这个小孩子最懂得讲真心话，最懂得我啊！你看，这就是爱因斯坦不同的地方。换作是我们啊，突然间就变成包公啊，脸黑了，人家讲你不好嘛，不是吗？嗯。还有一个，我最近读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下围棋的这个高手，日本的围棋高手，有一个叫做很特别的这个围棋高手，他名叫五官正数。据说这个人啊，他在下棋的时候他可以下得很潇洒，我想就是因这他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天真嘛。特别是这一些职业棋手啊，你输赢就是你名誉起落降升，你要升段或者是下段或者被降下来，就是从棋盘上来决定嘛，对吗？那么又是职业的高手，输赢就表示说你的收入有多少。但是呢，据说这个五官正数啊，有一次对垒，这个日中对垒打对台哈，结果他输了那一盘棋。结果当时呢，他有一点就是觉得很气自己，为什么这盘棋走了这样子会输掉了。不过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有一个联谊会这样子嘛，毕竟是邀请过来的，所以也要做一个主人，中国做主人，就请这些日本的这些围棋高手到晚上的时候一起娱乐一下这样子。结果呢，他拿起那个麦克风，他说，我今天下棋输给了那个中国高手，不过呢，在唱歌方面我要把这个歌比他唱得更好，我这个舞蹈要比他跳得更美。我觉得说这个是很伟大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输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他懂得享受当下。我想这就是小孩子很可爱，我们值得要来着学习的 一个地方。主耶稣说，若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意思是说，你我若要承受天国，我们就要像小孩子多一点，有小孩子的那种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信赖，有小孩子的这种天真纯洁，有小孩子的这个谦卑。好，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是一位家长，我是什么样子的家长？我有没有时刻把自己的孩子呢，把上帝的话语跟我的孩子讨论？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也成了看着我们的这些小孩子有一天对基督教可能变成最反感的地方呢？我们必须要检讨。接下来打一个广告，我们今年在12月1号、2号，我们会办一个圣经儿童，这个儿童圣经营会。我们也盼望无论你的恩赐多大，我们就变成小孩子，跟这些小孩子玩，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同出席，好不好？好，我们也我的分享也就到这一边，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隐藏着许多宝贵的教导，我们就恳求着主能够来着教导着我们，赐给我们天这个谦卑受教的心，赐给我们一个纯洁的心，好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了解里边的奥秘，也能够时刻被主你自己的话语，被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吸引。恳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失去了像孩子般的天真和纯洁，我们时刻用着自己的方法，而忘了能够来着像小孩子一般，能够完全的信赖依靠着你，能够时常在主你里边能够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喜乐。愿主帮助我们将那孩子那好的一部分再一次的来着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活得更像小孩子一些。愿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引领，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